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7月20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法治社会下，中国维权律师任全牛被断生路。
我当然不后悔了，因为我之前做的事情，我认为是堂堂正正的，然后是作为一个律师，作为一个人来讲应该做的，而且我认为是正义的事情啊，所以说谈不上后悔，只能说是我们看得更轻了，对对这个社会看得更轻了，活得更明白了。实际上，我觉得还庆幸。并不后悔。
亲北京学者促中共在香港重夺话语权，
他们更想要做的是用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宣传来在香港呈现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美国学者谈中共百年生存之道。
As far as we can tell, remains a fair amount of popular support. The party has been very effective at preventing an organized opposition.
美国军机再次现身台湾。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法治社会下，中国维权律师任全牛被断生路。中国维权律师任全牛星期天7月18号发推文说，为了生存，他向当地工商部门申请注册成立法务服务公司，但被告知他已经被列入黑名单，直到2081年。任全牛因代理公民记者张展案和12港人案，今年2月被河南司法厅吊销律师执照。他曾因对709大抓捕中被捕的人权律师助理赵薇案发声，而于2016年7月8号被河南郑州市公安局刑拘后释放。任全牛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电话连线采访时表示，他对因代理维权案而被吊照被断生路并不后悔，反而让他更加看清了目前中国社会的现状。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主编曹雅学对美国之音表示，维权律师是中国律师队伍中非常小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存在非常有价值，但是他们的生存现状并不稳定。
任全牛律师您好，看到您在推特上披露被列入黑名单，无法注册法律服务公司，有律师建议你起诉工商部门，您有这个打算吗？
我有这个打算。我今天申请了信息公开，让他们公开把我列为黑名单的法律依据。那么接下来他们给我答复以后，接下来我肯定要起诉。但是我是觉得信息公开也可能回复，也可能不回复。那么起诉呢，很有可能不立案，因为像我们这样的被调证的律师，据我知道吧，有些都被剥夺了这个诉权了，就是说你起诉的权利都没了，法院都是一律不立案的，不受理的。
鉴于您在中国国内被吊销律师执照，注册公司也被拒绝，有推友建议您出国学习或者是寻找其他途径，您觉得这条路能走吗？
我被2016年元旦开始我就被限制出境了，到现在肯定没有解封，所以说是出不去的。
那么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这个就是能走的程序尽量走一走嘛，然后呢实在什么都走不通的话，那也没有办法。现在国内这个情况现在就是这样，那但是呢夹缝里面找办法呗，求生存呗。
有推友说，您的遭遇正是强国内得罪官家的可怕之处，不服从者不得食，您后悔吗？
我当然不后悔了，因为我之前做的事情我认为是堂堂正正的，然后是作为一个律师，作为一个人来讲应该做的，而且我认为是正义的事情啊，所以说谈不上后悔啊，只能说是我们看得更轻了啊，对这个社会看得更轻了，活得更明白了，实际上我觉得还庆幸啊，并不后悔。
您是否担心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遭遇酷刑？现在有补救的可能吗？
我肯定不会做，因为什么不去做呢？一个是做了也是自取其辱，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调我这个证也不是河南省司法厅做出的，啊，肯定是北京方面做出的指令。但是呢，北京是哪一级呢？这个就很难讲了啊。那找河南省司法厅没有一点用啊。另外还可以还是自取其辱，所以说肯定不会去做。我那个调证快到六个月了，我这两天就准备起诉。但是呢，根据卢思维律师那个情况呢，我也不乐观。但是我该走的我要走，我要把他这个所谓的法治的这个面纱给他揭露一下，看看到底他是不是真正的。当然想见的是肯定不太可能立案了，但是我肯定要这两天要走一下这个程序。我被他被抓进过一次以后是有所体验的这些东西。那我现在来讲呢，就是说我感受到了，今天我还对国内的一个同事讲，我说那个根据他现在这个疯狂的劲儿，他再来一批大抓捕，甚至是大屠杀，那这也都是不是不可能的啊，也是做得出来的。所以说没什么可怕的，因为怕也没有用，而且我们面对的这个实际上可能在国外的人感受不到啊。但凡了解社会现状和但凡了解点真实的历史的话啊，就等于说是因为怕没有用，再说呢也没有别的选择，你也躲也没处可躲，所以说就坦然面对。刚才我觉得就产生恐惧了。
得罪当局，您有没有担心家人会受到牵连？
应该实话实讲，应该是没有，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我第一次被抓，我就感受到了家人在这个社会里面，你醒来以后，如果你表示屈从的话，那你的所有的家人都是人质啊。那么你无能为力，因为更多的人不可能把自己的家人或者自己去弄到一个安全的国度啊，那只能在这个环境里面，你躲不开他。说句并不是悲观的话，我觉得就是听天由命，这个该来的总是要来，那该做的也要做啊，只能是这样了。
曹亚学你好，据你了解，中国维权律师目前的生存状况如何？他们以什么为生？
生路是比较艰难就是了，因为你没有牌照的律师的话，还是有人愿意找，因为你毕竟是律师嘛，而且都是一些比较有名气的人权律师，但是当局也刁难他们，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敏感的案件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和有牌照的律师搭档，就是一起做。但是呢，出庭的时候只能有牌照的律师去出庭。你像这次大武案的好几个被调召的律师参与啊，但是他们就不能出庭就是了。你看那张照片里面，有谢阳，有李金星，还有杨斌，这都是被注销执照、吊销执照的。人权律师他的主要的价值在于他，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然后向外传播。然后在庭上据理力争。光是从2016年到现在就注销吊销了40多位，你想想，人权律师本来就是个很小的群体啊。
感谢中国人权律师任全牛和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总编曹亚学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美国军机再次现身台湾。根据多家台湾媒体报道，一架美军 C-130 任务专机星期一7月19号由菲律宾马尼拉机场起飞，中午过后降落台湾桃园机场，停留约一个半小时后又起飞离开台湾。
根据台湾自由时报等媒体的报道，这架美国军机是美国在台协会的包机，专机任务虽然列为机密，但实际上运抵台湾的是新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孙小雅的私人物品，而从台湾运走的则是已经离境的前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的私人物品。此外，运抵台湾的还有美国在台协会的外交邮袋，外交邮袋已规定 需要向台湾海关申报，但是享有外交邮袋免检免验的外交礼遇。这是美国军机今年第三次公开进出台湾。今年6月6日，三位美国联邦参议员搭乘美军一架 C-17 战略运输机飞抵台湾，对台湾进行三个小时的旋风访问。7月15日，一架美军 C-146 战术运输机自冲绳起飞后，降落台北松山机场，停留十几分钟后起飞离去，据说也是向美国在台协会交付外交邮袋。北京对美国军机每次起降台湾都曾表达不满。6月6日，美军 C-17 战略运输机搭载三位联邦参议员离开台湾后，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提醒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7月15日，美军 C-146 战术运输机离开台湾后，北京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以强硬的口吻警告美国切勿玩火，立即停止冒险挑衅行径，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避免加剧在台海制造危险紧张局势。这次美军 C-130 任务专机就是在吴谦警告美国五天后再次飞往台湾的。不仅如此，这架美国军机还是在据称解放军为了表达对前两次美国军机起降台湾的不满，而在台湾海峡北部、浙江外海的东海水域举行实弹射击的军事演习的时刻起降台湾的。针对美军军机起降台湾，美国在台协会没有评论，台湾的外交部也没有评论。
台湾疫情趋缓，警戒渴望从三级降为二级。根据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最新公布，新冠疫情在台湾持续趋缓。星期一7月19号，全台新增21例染疫确诊病例，其中15例为本土病例，6例为境外移入个案，新增死亡病例1例。疫情的持续趋缓让指挥中心宣布，在7月26号将疫情警戒从目前的三级降为二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卫福部部长陈时中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他会不会担心在北台湾仍有疫情传出，确诊病例尚未清零的时候，将疫情警戒由三级降为二级，让台湾可能面临解了又封的困境。陈时中回应时承认，确实有社区传播存在，要完全清零是非常困难的事。能清零，我们很高兴，全民都很高兴，陈时中说，但他强调，不以清零为目标，考虑疫情警戒要不要降级的主要因素是以控制疫情为目标。陈时中认为，再加上及时应变能力，医疗量能充足，目前最重要的是，各主管执行单位需要建立指引，对防疫措施有正确的概念。在新冠疫情爆发后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里，台湾的抗疫防疫表现一直非常好，曾被誉为抗疫模范生。但是5月上旬，台湾防疫突然出现破口，染疫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突然暴增，迫使当局在5月中全面提升警戒层级，由二级升为三级。台湾目前实施的第三级警戒要求民众出门的任何时候都要佩戴口罩，室内聚会不能超过5人，而室外聚会则不能超过10人。台湾疫情突然爆发之时，疫苗接种率不到 1%， 但随后美国和日本对台湾提供了将近500万剂的疫苗紧急援助，台湾政府也加快了疫苗采购的步伐，连台积电和鸿海公司也出面采购疫苗捐赠给政府。目前台湾的疫苗接种人口比例已经突破 20%。随着疫情趋缓，防疫指挥中心在7月13日曾宣布，在目前三级警戒的基础上实施微解封。 适度开放餐饮堂食和户外风景游乐区的限制，以求在防疫与民生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在陈时中星期一召开例行的防疫记者会之前，台湾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召开了扩大防疫会议，就防疫物资、医疗资源、疫情发展、防疫警戒等级调整与各行业管制松绑等议题进行讨论。陈时中在会上表示，三级警戒防疫措施从上周开始适度松绑后，由于民众大多都能配合相关指引规范，目前疫情趋缓，已经接近降为二级的标准。行政院长苏贞昌则在会上表示，全球疫情持续升温，台湾边境管制仍需严格执行。他指出，台湾在民众的配合下，疫情得以稍获控制，朝好的方向发展，但不能掉以轻心，未来管制即使降级，也应循序渐进。同一天，台湾自产的高端疫苗研发也取得重大突破，获得台湾紧急使用授权，卫福部也核准专案制造。高端表示，获得紧急使用授权后，将积极展开海外布局，加速海外三期临床，而且要与对高端疫苗有兴趣的国家展开协商。
新北京学者促中共在香港重夺话语权。今年适逢中共成立100周年，中联办等中央驻港机构一改作风，高调举行纪念活动。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后的20多年里，由于实行一国两制，中共在香港一直保持低调，党组织不会公开举行活动，党员也不会公开身份。随着港版国安法影响加深，外界估计日后中共可能会打破禁忌，在香港全面公开活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50多岁化名廖先生的香港人是一名退休人士，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在他眼里中国共产党一无是处，
混淆是非啦，颠倒黑白啦，言而无信啦。
在廖先生眼中，中共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言而无信，不尊重普世价值。他说，回归后，尤其最近几年，香港的情况越来越差，这与共产党的决策有很大关系。廖先生不希望共产党这三个字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不过按照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的说法，中共在香港没有明显存在感的情况会慢慢改变，由中共自己介绍自己，不需要再假手于人。刘兆佳近日接受中国大陆网上媒体观察者网采访时表示，中共建政后，由于中西方冷战，中共及民间组织受英国人监视打击，也使中共在香港的势力被边缘化。1967年，香港爆发6·7暴动，当时大多数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非常害怕，香港左派力量进一步边缘化，损害大部分香港人跟中共的关系，增加了他们恐共反共的情绪，效果到现在还能感受到。他说，因为中共知道香港人对共产党比较敏感，中国共产党这5个字也是敏感词，所以中共在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之前承诺不在香港公开活动，以免引发政治斗争，结果把思想基地拱手让给西方势力以及在香港的反共势力，使反共势力变成主流力量。年轻一代受反共思想严重影响，即使政府内部也有不少公务员和官员对共产党有抵触情绪，学校老师、媒体人及西方宗教力量更甚，结果反共势力不断利用思想阵地的主导地位，利用港人反共、恐共、惧共的情绪，挑战港府管制，挑战中央对一国两制的诠释， 甚至试图把香港变成颠覆基地、渗透基地。台湾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明燕毕业于香港大学，曾经历2014年雨伞运动。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香港人普遍抗拒中共，并非由于受所谓的反共势力影响，而是因为他们十分了解中共没有办法实践民主价值，所以对这个政党高度不信任。江民燕以数年前港大同学到中国大陆进行交流为例。
朋友的感受都是在那个中国内地的学校，特别是大学上课的时候，基本上是思想上是受到相当的压制的，绝大多数都还是会遇到一些情况，就是对于香港或是对于台湾相对有敌意的一些中国年轻人，就可能是俗称的这个小粉红，他可能会对于香港人的民主运动啊，或是会对于台湾人追求独立自主，甚至会有攻击性。就像是年轻人与年轻人之间的互动，也是造成这个香港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信任程度变降低的一个原因之一。
作为社会观察人士，江民燕认为，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初期，中共的确能做到在香港保持低调。
在香港刚进入一国两制的情况的时候，中国还是需要香港作为一个拥有一国两制表象的一个城市啊，它才可以取得与西方世界之间的信任，让西方世界或是其他国际社会会认知到说，香港相对于中国内地还是一个属于中国但是拥有言论自由的一座城市。
根据江民燕的观察，在1997年之后的十年左右，香港人对于中国并不排斥。
中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其实香港人对于中国人认同或者对于中国的认同度相对都比现在高很多。那甚至在之前，在主权移交之前，或者是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当时的香港大学生提出这个民主回归论，其实他们对于中国的印象是怀有一种进步的情怀的，是怀有一种希望可以和中国站在一起成就这个历史的这样子的情怀的。
他说，不少港人之所以抗共，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自己撕毁了一国两制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
拒绝民主选举，拒绝这个香港原本有的自由权利，是因为中国步步进逼，所以才导致香港人对于共产党的不信任。我们从23条的立法看到后来反国教的运动，然后看到后来追求双普选，特别是雨伞运动，确实就是这几次重要的时间点，然后很明显的可以看到香港人希望可以得到原本一国两制中英联合声明所承诺的，但后来都失败了。
2021年6月，中央驻港机构举办共产党与一国两制论坛，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致辞时谈到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他说，党中央坚持依法治港，粉碎反中乱港势力颜色革命的图谋，中央的决策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并强调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
那些叫嚣结束一党专政、否定党对一国两制事业领导的人，那些企图把香港作为地缘政治的棋子、遏制中国的工具、渗透内地桥头堡的人，是在毁坏一国两制的制度根基，是香港繁荣稳定的真正大敌。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向中国网媒表示，在香港经历大量政治斗争和动乱暴乱后，有些问题必须讲得清清楚楚，包括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中央在香港有全面管制权，中共是包括香港在内全国的执政党等。而六月举行的论坛是第一次在香港公开讨论中共和香港的关系，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刘兆佳认为，过去中共不在香港公开活动的承诺，今天在新形势下已经不合时宜，更不利一国两制的全面和准确实践， 应该由中共自己讲解中共对香港发展的贡献。刘兆佳又认为，过去中央会顾虑是否会引起反对派攻击，但现在反对派已开始溃不成军，失去话语权，中共更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有利条件，在拨乱反正的重要环节夺取话语权。但他没有具体解释夺取话语权指的是哪些措施。澳门媒体人崔子昭对美国之音表示，除了香港，今年澳门在七一前夕也举行了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是以往所罕见。
今年是那个中国共产党成立了100周年，港澳地区的关于共产党100周年的相关活动啊，很直接的是在香港和澳门进行，就是以前在尤其是反中中运动之前是很少去看得到的。像我们一直在港澳生活，现在突然听到有这种说法，是感觉是很奇怪一件事情，但是慢慢就变成不奇怪，因为中共最常见的手段就是把一些意识形态去慢慢去不断去渗透每一方面，然后就变成一个洗脑的这个效果。
2021年3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谈到中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时表示，爱党是党员的义务，而爱国不等同一定要爱党，但强调参选人士一定要尊重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中共学者田飞龙早前在《明报》撰文说，爱国包含对党领导的尊重，香港人作为中国公民承担的是爱国义务，对共产党是尊重而不是强制热爱。不过媒体人崔志昭估计，在可见的将来，北京有可能向港人提出进一步要求。
刚回归的时候也没有要求要爱国，到今天了，你不爱你就会犯法，他有这个国安法在这里，然后铺天盖地的在教育里面不断要灌输这个爱国的教育。他现在用的词语就是对共产党说是要尊重，那以后那就可能这不是尊重了，可能你也要去爱他，你要去维护他，你又要去跟随他，对他有意义的话，就是可能会遭受那个牢狱之灾。
受到历史因素影响，左派势力在澳门的影响力一直根深蒂固。
以我所知道的，比如有一些公共事业的一些公司，他的一些负责人，他本身就是跟大陆那边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他们跟中国的一些联系其实背后都有很浓厚的官方背景。而我理解的是，官方背景的话，他也是离不开共产党的那些控制。像澳门的高校也是，它跟香港很不一样，它里面都很多都是跟大陆背景有关的那些人士在那个担当重要的职位，类似共产党党支部的那种运作模式已经很蛮像的了，只是它现在还没有浮上水面而已。
他不排除香港在不久将来就会步澳门的后尘。台湾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明燕表示，香港的亲北京阵营从未获得北京真正信任，相信中共对香港的控制会越来越直接，
所以他们确实是有可能在香港更大规模的去布建部署他们的党组织，某种程度上面他们也是要取代原本在香港本地的建制派的角色。因为过去香港的建制派政党，他们并不是属于共产党，虽然他们非常的亲近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可能他们相对的也不再信任过去的这些建制派的香港人，他们更想要做的是用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宣传来在香港呈现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美国起诉中共特工主导黑客攻击，长期入侵多国电脑系统，偷盗机密。美国司法部7月19号宣布，指控4名中国公民参与一项由中共国家安全部主导的入侵电脑系统的全球黑客攻击行动。 这些攻击行动从2011到2018年针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几十个公司、大学和政府机构，盗取知识产权和机密商业信息，包括传染病研究等等。
美国司法部星期一表示，位于加州圣地亚哥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今年五月对四位居住在中国的中国公民提起起诉。星期一对外披露的起诉书指控，这起电脑黑客攻击行动的很多部分集中在偷盗给中国公司和商业领域带来重大经济利益的情报，包括可让中国绕过漫长及耗费资源巨大的研究和发展过程的信息。这些被告及中国海南国家安全厅的同谋者试图掩饰中国政府在偷盗行动中的作用，设立门面公司海南先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从海南省的海口市从事黑客活动。有两项具体指控的起诉书表示，被告丁小阳、程庆明和朱云敏是海南省国安厅的特工，负责协调促进及管理海南先顿的电脑黑客及语言学家，以及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其他门面公司，从事有益于中国政府和国营机构的黑客盗取行动。此外，电脑黑客吴书荣作为在海南先顿职责的一部分，编写恶意软件侵入外国政府、公司和大学的电脑系统，并管理海南先顿的其他黑客。这些黑客攻击的对象是美国、奥地利、柬埔寨、加拿大、德国、印尼、马来西亚、挪威、沙特、南非、瑞士和英国的受害者。受害的行业包括航天、国防、教育、政府、卫生、生物制药及海事。被盗取的行业机密和机密商业信息包括用于潜水器和自动车辆的敏感技术，特别是化学方程式、商业飞机维修、有专利权的基因排序技术及数据，以及可以帮助中国政府为国营企业获取合同的针对某些国家的信息，包括大规模发展高铁项目的合同。针对研究机构和大学的黑客行动，偷取涉及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症、艾滋病毒及艾滋病、马尔堡病毒和兔热病等传染疾病的研究。起诉书还表示，这些被指控的中国国家安全部特工还同海南省及中国其他地区的不同大学的人员及教授协调，进一步完成黑客入侵的目标。这些大学不仅帮助国安部识别和招募黑客及语言学家侵入被针对实体的电脑系统盗取信息，海南的一家大学还帮助支持和管理海南先顿，包括通过支付工资、福利和提供通讯地址。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丽萨·莫纳科说，这些刑事指控再次凸显了中共继续利用网络攻击偷取其他国家的知识财产，公然藐视其双边及多边承诺。中国的黑客攻击行动包括针对十多个国家的从医疗卫生和生物医药研究到航天及国防的领域。这些攻击提醒我们，没有一个国家或行业是安全的。今天的国际谴责表明，全世界希望公平规则，各国可以投资创新，而不是偷盗。路透社星期一报道说，美国宣布这些指控和起诉的同时，美国和其他同盟国星期一也谴责中国国家安全部从事全球网络黑客行动，特别是今年早些时候披露的针对美国微软公司的大规模侵入行动，也是为中国政府服务的黑客所为。
美国及多个盟友联合声明，中国国安部雇佣犯罪分子实施恶意网络攻击。美国及其欧洲和亚太地区盟友星期一7月19号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表共同声明，揭露他们所说的中国国家安全部针对美国和多个盟国实施的恶意网络攻击行为，包括国安部人员雇佣犯罪分子对私营企业实施网络勒索并从中获得私利。
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在网络空间不负责任、损害稳定的行为不断提出谴责， 但北京从来不承认对任何国家、任何人实施过任何网络攻击行为，称中国本身就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天在媒体简报会上说，这次欧盟、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日本和北约加入美国的行列，共同指责中国政府的恶意网络行为，显示北京的网络行为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也威胁到世界多个国家的经济与国家安全。星期一当天，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也联合发表一份报告，详细地描述了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骇客使用了超过50种策略、技术和方式对美国和盟国电脑网络发动袭击，包括今年3月对微软电邮系统的攻击。美国这位高级官员在简报会上说，美国政府直接向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具体提出了微软电邮系统被攻击的事件，以及北京范围更广泛的恶意网络行为，称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不会排除采取进一步行动追究中国的责任。这位官员说，美国与盟友分享有关网络威胁的情报，将有助于共同防御中国的网络攻击和勒索。
美国学者眼里中共生存百年的三个绝招。在中共庆祝百年生日之际，有一个问题令外界极为关注，那就是100年来中共到底凭借什么维持着自己的生存和统治。在美国，一些专家们认为中共生存之道主要有以下几点：严密的集权控制、伪光正的宣传洗脑，以及根据时代变化做出的一些适应性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最初拥有50多名成员的团体，发展到拥有9500多万人的大党。中共的成员已经不仅仅是最初的工人和农民，现在的中共成员不仅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城市的专业人士，还包括中国最富有的人。不过，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学教授狄中普说，虽然如此，中国共产党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列宁主义政权的共同特征，即不包括有组织的反对派、对政治进程的严格控制、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党的组织，以确保党的路线得到遵守，打压少数民族，以确保统一的民族认同。中共醉心于对政治组织的垄断，使其免遭任何真实的或是想象的威胁的侵害。他认为中共的统治一直存在一种悖论，那就是一方面对民众的要求做出回应，另一方面对被其视为威胁的群体进行无情的打压。他还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的统治偏向打压。美国克雷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则认为，中共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最血腥的一个政权。他说，通过历次的运动，中共成功地根除了任何可能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这是中共政权存在的重要手段。他6月30号在美国民主基金会举办的一个有关中共百年及其对未来的启示的研讨会上说，
This is a regime has eliminated all organized forms of potential resistance.
这个政权消除了所有有组织形式的潜在的抵抗，从秘密团体到宗教，到公民社会，到私人机构，这是其他以前的政权无论多么残暴的暴君都无法做到的。从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间，中共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包括土改、正反、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和8964等。有人统计过，中共执政以来，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高达6000多万人到1亿人不等。 中共对人权的打压和网络审查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变本加厉。习近平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对香港的镇压已经引起了国际关注。美国和不少国家认为习近平政府在新疆的所谓再教育运动是种族灭绝。在香港，自从港版的国安法实施之后，包括法治、新闻和教育在内的香港公民自由的状况在日益恶化。近年来，中共对14亿人口的控制和有效统治通过高科技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英国网络服务安全公司2020年7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全球设置最多监视器的20个城市里面就有18个在中国。此外，中国安装的摄像头的数目是全球总数的一半。裴敏欣认为，习近平掌权的八年，中共向集权化发展，习近平的政治强人角色最终会导致共产党的毁灭。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And this is a system, finally the point I want to make is this is a system that is uniquely suited to mobilizing resources for catch-up industrialization。
他说，这个党对政治强人没有任何的防御机制，任由他主导党，将党恐怖化，并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党之上，而这将最终导致党的毁灭。裴敏欣说，掩盖自己的残暴历史，消除民众对中共残暴历史的集体记忆，则是中共的另一个政治遗产。因为中共的刻意隐瞒，在中国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六四大屠杀，更不用说中共更久远的残暴历史。在中共成立百年之际，习近平更是不遗余力地向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开战，也就是向那些批评中共的错误、披露中共在重大历史问题上真相的人开战。在掩盖历史真相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对信息实施严格的审查，监督社交媒体，封锁网上的敏感词，删除敏感贴，以及限制进入外国网站等等。托尼·塞奇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民主治理和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刚刚出版了一本题为《从叛逆者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百年》的新书。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在中共严格控制的宣传中，总是有一些不变的主题，以展示自己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形象。
But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things which remain constant, and one saw this with Xi Jinping's speech on July 1st.China is still obsessed with what it thinks of as humiliation.
他说，有很多东西是不变的，这一点我们从习近平七月一号的讲话当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仍然念念不忘受外国人欺辱的所谓的百年国耻，这是1949年之前就流行的一种叙事，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以来的一百年的屈辱。中国共产党仍然把这视为宣扬民族主义的重要叙事，这对其统治以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与百年国耻的叙述很重要。塞奇说，这样的叙事对习近平一直宣扬的中共领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很重要。为了展示中共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塞奇说，即便中共承认自己的统治过程当中出现了挫折，但是这些挫折通常是被归咎于共产党内的邪恶的个人或是外国势力。中共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就很能反映这个倾向。在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中共是这样描述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全然不顾在文革当中所有的人都听从毛泽东的事实。另外，中共还通过诋毁对手来展示自己的伟大、光荣和正确，以及中国集权主义的制度相对西方民主的优越性。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中共对于初期隐瞒疫情殃及全国乃至全球不仅毫无歉意，反而把通过极端手段实现的疫情控制当作自己伪光正和领导能力的体现。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狄中普说，认为中共仅仅凭借暴力就可以生存和发展是不动脑筋的想法。哈佛大学的塞奇教授也认为，中共能够长久存活的原因还包括中共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Important factor is really its adaptability over time, combined with the strength of the organization itself. What I mean by the adaptability is, as you said, Many times we've predicted the party would collapse.
他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共的适应性，加上中共组织的强大能力。我所说的适应性是什么呢？正如你所说的，很多时候我们都预测中国共产党的垮台。1989年苏联解体，文化大革命，但是每一次他都具备足够的适应能力来重建自己，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塞奇认为，中共在1978年推出的改革开放最能够体现中共的适应性。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几乎所有的政治学家都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会迅速的崩溃，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邓小平迅速决定将中共的使命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从那以后，中共的政治精英们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共产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来自于中国的经济表现。2001年，江泽民提出让私营企业主入党的主张。塞奇认为，从将私营经济拒之门外到张开怀抱接纳私企老板入党，这是共产党面对现实做出的又一次重要的适应。这个现实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日益强大，日渐富裕。塞奇说，共产党觉得有必要将他们纳入自己的组织当中，而不是成为反对的力量。塞奇在自己的书中也指出，因为成员复杂，尤其是其中不少人纯粹因为私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已经无法再精准地定义自己的性质。英国驻华外交官罗杰·盖斯德前不久出版了一本书，题为《中国政变：自由的大跃进》。在书中，盖斯德大胆地虚构中国总理李克强和政治局常委汪洋以及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联手发动政变，将习近平赶下总书记的位置，带领中国进入民主未来的故事。不过，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狄中普教授认为这个观点有点牵强。他认为，在短期内中共内部发生政变或是中国社会发生革命都不太可能。他说，习近平和中共对政变有充分的准备，从发动革命推翻中共的领导来说，他觉得目前更不可能。
As far as we can tell, remains a fair amount of popular support. The party has been very effective at preventing an organized opposition.
他解释说，据我们所知，中共现行的制度得到民众的支持，该党在防止有组织的反对力量方面非常的有效。在这个国家里，现在还没有哪个个人能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可以取代中共。没有好的组织，就很难进行革命。中共从自己的历史中知道，秘密组织对于革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非常有效地利用监控，并将之消除在萌芽的状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日澳印正安排今年九月举行首次面对面四方峰会。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方面已经接到了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在今年九月下旬举行美日澳印四方峰会的提议。如果这项提议得以实现，这将是印太地区四个民主强国的领导人首次举行面对面峰会，商讨如何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
日本共同社星期一报道，美国白宫提议在今年九月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之后，四国领导人聚集在华盛顿为应对中国的威胁凝聚共识。这个月初，白宫印太事务协调人坎贝尔表示，拜登总统今年晚些时候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谈，但他当时没有对具体会晤的时间做出更多的说明。今年三月，这四国领导人通过视讯方式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下的首次峰会，就新冠疫苗的生产和供应、稀土供应链以及关键新型科技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峰会结束后的简报会上说，四国领导人的确讨论了中国带来的挑战，但称中国不是此次会议的焦点。中国对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表达过忧虑，称任何国家的拉帮结派都不应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中俄关系表面好，但猜疑依旧。美国制裁推动新合作趋势。中国和俄罗斯都满意20年前签署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但俄中彼此之间十分猜疑，这一根本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双方的许多大型合作项目因此频频失败，而伴随美国对中国制裁加剧，俄中合作又出现新的趋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莫斯科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7月15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会晤中国外长王毅时表示，今天的俄中关系要超过冷战年代的那种国家之间的军事政治同盟的模式。俄罗斯外长如此描述双边关系的密切程度非常罕见。普京曾经提到过俄罗斯帮助中国建立导弹来袭预警系统，由于在盟友之间也未必能够联合打造类似的系统，因此有许多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这足以支持证明拉夫罗夫这番话的观点。拉夫罗夫还表示，普京已经愉快地接受了习近平的邀请，他将会参加明年2月份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声音在国际上经常响起，普京的举动可显示对中国的支持和回报，因为习近平曾经在2014年2月出席了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式，当时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已经开始变冷，许多西方政要都拒绝前往索契，习近平对陷入孤立的普京当时伸出了援手。许多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最近半年来一直在讨论两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峰会的可能，但是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7月初表示，普京与习近平是否见面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疫情。7月16日恰好是两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字20周年纪念，普京习近平在最近的视频会议上已经宣布再把这项条约延长5年。在今天两国分别与美国交恶之际，被认为是规范俄中关系的这项主要文件因此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事实上从5月份以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等地就举行了不少与中国建党百年和条约签署20周年有关的纪念活动。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和下议院国家杜马的领导人16日当天都发言称赞俄中关系，国家杜马议长莫罗金在社交媒体上撰文时也不忘抨击美国，外长拉夫罗夫在两国政府所主办的官媒上同时发表了文章。一些俄罗斯官媒最近也特别制作报道营造气氛，这些报道包括俄罗斯继续为中国设计和建造大批的核电站，中国大熊猫最终落户莫斯科的动物园等等。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俄罗斯外交部迎宾馆，7月16日当天还举行了纪念条约签字20周年的酒会活动。来自俄共的杜马副议长、负责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和中国大使等人都出席了这项活动。但也正是在这家迎宾馆，俄罗斯几天前接待了到访莫斯科的美国前国务卿和总统气候事务特使科里。俄罗斯的一些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说，反美是把俄中结合起来的关键因素，但是如果俄中两国中的一方单独与美国达成交易，目前的这种俄中关系模式就不会持续下去。他们认为20年前签署条约时，俄罗斯对未来与中国的关系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信心，对华关系当时并不是俄罗斯外交的主要方向。普京那时甚至想让俄罗斯加入北约，并在911事件之后全力支持美国。江泽民与普京签约时，中国对刚执政不久来自科克勃的普京也一知半解，江泽民后来很快交棒让位于胡锦涛。但20年前中国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俄中之间当时的国力对比也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因此许多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认为，条约反映了俄罗斯眼光的长远和成熟的外交手腕，最重要的是 俄罗斯用微小的让步换取中国国力还没有强大起来时，全面解决了两国的边界问题。俄罗斯商人日报两天前发表文章说，俄罗斯更应该考虑未来如何与国力继续增长的邻居中国相处，不让中国不顾俄罗斯的利益来主宰和指挥双边关系。因为随着俄罗斯对中国依赖的加深，最不好的情况就是中国会利用经济杠杆施压俄罗斯，比如让俄罗斯改变与印度或是与越南军事合作时的政策。这家俄罗斯主要大报说，避免俄罗斯在双边关系中依赖中国，解决的办法就是俄罗斯应该自身改革，增强自己的国力，另外就是与美国和西方修好，这样能够扩大俄罗斯的外交周旋空间。但是这两个方面又似乎很难办到，因此未来如何尽量避免卷入美中冲突和发展与亚洲其他力量中心的关系，这些都需要俄罗斯施展外交智慧和艺术。俄罗斯发展与印度、与越南还有与其他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被看成是牵制北京，而中国与乌克兰的关系最近也开始升温，中国至今也没有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中国与俄罗斯的另外一个主要对手波兰的关系也一直比较稳定。中俄两国现在都很看重和强调双方关系不结盟，因为那样可以为双方留下很多的外交活动空间。当俄中领导人满意和称赞双边关系时，双方的许多合作项目却都频频失败，反映了双方的猜疑和互不信任根深蒂固。几年前曾经被大量报道过的莫斯科到喀山之间的高速铁路项目后来胎死腹中，现在已经鸦雀无声。俄中之间的宽体客机和重型直升机联合研制开发项目进展更非常不顺利，这些项目基本变成了俄罗斯成为一些零件部件的设计和供应分包商。与许多国家不同，俄罗斯至今也没有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双方仅宣称要把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对接。最近几年，俄罗斯有大量的科学家涉嫌从事间谍和提供情报被捕被判刑，这些案件中绝大多数都同中国有关。在疫情爆发时，在俄罗斯的许多中国人都遭受过歧视和军警以及地方官僚的各种打压，而俄罗斯也不满中国在疫情爆发后拒绝提供病毒株方面的资料，两国至今也没有相互承认各自的疫苗。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虽然民调显示俄罗斯社会把中国看成是友好国家，但是每当提到与中国的一些具体合作时，就很难说服人们俄罗斯能够从这些合作中获益。尼克里斯基说，许多人并不认为与中国的合作之路能够一直这样走下去，同样无法说服人们俄罗斯与中国拥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最多人们会认为克里姆林宫可能与中国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会在中国的合作中获益，但是克里姆林宫和普京周围的财阀集团在民众中的声望和威信都非常低。随着美国对中国制裁力度的不断加大，尤其是受到制裁的中国公司的数量已经逐渐赶上了俄罗斯，再加上中国从西方轻松获取高科技的渠道有可能被逐渐切断，这些都导致俄中合作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在莫斯科最近举行的一场有关俄中科技合作的讨论会上，一些发言者说，双方目前在科技领域的接触和互动开始增多，许多中国企业和机构比两年前更加感兴趣与俄罗斯合作。长期面向西方的双方的一些大公司和财团的私下接触互动更多，但是这一趋势未来能够产生哪些结果目前还无法判断。双方合作的另外一个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农产品继续大举进军中国市场， 国有的俄罗斯农业银行刚刚发表的报告说，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牛肉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市场已经能够占俄罗斯牛肉出口55%的份额，而且这一增长趋势仍会继续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华从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